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P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16，太阳到达黄金零度点，就此迎来春分节气。明天全球昼夜等长。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到多云，西北风4到5级，长江口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6度，今天最高温度8.2度，最低温度7.3度。今天是3月20号，也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世界无肉日。不吃肉真的有益健康吗？而吃肉又是否真的会污染环境呢？在未来，科学家用所谓干细胞培育出的人造肉，又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去代替传统肉制品全面普及呢？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了。首先还是进入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首先来关注科技热点。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说，我国将于明年6月前后实施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以长征5号技术为基础，专门用来执行载人空间站的发射任务，于近期转入试样阶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3步任务是空间站工程，今年是第3步任务的关键之年。为空间站任务改进研制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于近期转入试样阶段，空间站核心舱将完成设备齐套及舱体总装，相关大型地面联合试验逐步展开。据介绍，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正在研制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承担我国空间站舱段发射任务。我国功勋科考船大洋一号今天上午从位于青岛市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科考基地码头起航，开始执行今年综合海试任务。我国自主研发的海底机器人潜龙和海龙都将参加本次海试的相关科学调查。本次海试的主要目标是贯彻蛟龙探海重大工程要求，通过使用大洋一号科考船在东海、西太平洋、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海龙和潜龙系统的发展。今天上午，9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代表通道接受采访。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预言，汽车电动化将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表示，未来在战斗机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上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来听东广特派记者吴泽宇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汽车工业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沃尔沃轿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代表认为，除了加大对人才投入和研发能力的建设，打造新动能、改造老动能之外，要加大对数字科技领域的投入。
今后的汽车啊，是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智能空间移动终端，所以呢，我们要早日的让用户体验到智能空间移动终端所带来的消费体验。我们要继续加大电动化的进程，这个汽车啊，这个电动化是大势所趋。吉利计划到2020年，90%以上的吉利汽车产品都是新能源汽车。
李书福说，目前外国品牌的汽车占中国市场的50%到60%，但中国的汽车占全球市场比例很低，所以未来要继续提高中国汽车在全球的竞争力。被网友称为黑丝带和银河战舰的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代表说，引领技术发展就是要坚持自主创新，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从跟跑到并跑，最后成为领跑的必由之路。
通过歼20以及运20、歼15、昆龙600等一大批大国重器的研制，我们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数字化的飞机研发体系，包括无纸化的设计和生产，使得飞机的研发周期更短，质量更高。在军民融合发展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像歼20上用的碳纤维和超材料都是民营企业研制的。
歼20既有很好的隐身性能，又有很强的超音速和机动飞行能力，既能飞得远，又能承载武器多。在谈到今后的发展方向时，杨伟表示，在歼20正式列装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我们一方面会大力支持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也会进行系列化的发展，不断地提升飞机的作战能力。同时，我们更会积极地探索一条弯道超车的技术路径，创新开发满足国家战略需要的全新的战机。我想在未来，我们会在战斗机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征程上不断前行，我们一直在路上。
好，我们继续关注来自 IT 产业的消息。美团打车将于明天正式登陆上海。据了解，司机如果能够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12点在线，保持在线时长满10个小时，并且每天接够10单，即可拿到600元的保底收入。目前，美团打车已经正式获得了南京、上海两地的网约车运营资格证，其他城市的上线时间还没有确定。美团打车将在上海站投入40亿人民币，与滴滴拉开新的补贴大战。而就在昨天，滴滴宣布获得上交所批复的100亿元证券化融资额度，这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合作伙伴购置新车，进而扩大滴滴平台的运力，带动交通出行生态链企业发展。百度公司昨天对外宣布，将于本月26号正式对外发布智能视频音箱，这款音箱名为小度在家，音箱支持多方视频通话，集成了海量音乐曲库机以及热播剧集、电影、综艺节目等等。相比于无屏的智能音箱产品，一块屏幕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与信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好玩则是选择决定购买的最直观因素。谷歌打算从亚马逊手中分走一些客户，谷歌公司正在与塔吉特、沃尔玛、家得宝、好事多等大品牌合作，开展一个新项目。这些企业将会在谷歌购物速递服务以及移动设备上的虚拟助手中展示自己的商品。谷歌推出的这项服务是为了与亚马逊竞争。过去，当用户在谷歌搜索商品时，谷歌会将购买链接指向亚马逊，而其新推出的服务则会涵盖美国范围内的其他零售商。它将会提供独立的购物车，无论消费者是在哪家零售商购买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购物车里进行结账。传统零售商受到亚马逊的巨大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次谷歌与零售商的合作能否改变用户的使用习惯，则是个未知数。美国打车软件服务运营商优步昨天证实，公司在亚利桑那州进行测试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18号晚发生车祸，导致一名路人死亡。车祸发生时，优步一辆配备自动驾驶技术的沃尔沃汽车正以大约64公里的时速行驶，方向盘前坐有一名驾驶员，汽车撞到一名正推自行车过街的49岁女子，女子在送医后死亡。视频录像显示，倒地的自行车前轮已经扭曲变形。 Uber 方面还没有确认事故发生时汽车是否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但已经宣布暂停在亚利桑那州、匹兹堡等地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如果这起车祸被证实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发生，这将是首例自动驾驶汽车导致的行人死亡事故。